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热点追踪。
法轮功参加海洋节大游行。7月26日晚，美国西雅图第59届海洋节大游行吸引了30万现场观众和70万电视机前的观众。去年在海洋节游行中获最佳制作奖的法轮大法法船花车和法轮大法队伍，今年以驶入古老中国的航行为主题，再次成为媒体和观众瞩目的焦点。长45英尺的大法船上，莲花荷叶飘逸在彩色祥云间，7位不同族裔的法轮功学员身着传统服装，展示法轮功5套功法，象征大法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大法船仿佛把观众载入中国古老的神船文化的故乡，大法船所到之处，人们鼓掌欢呼，一群美国年轻人用中文欢呼法轮大法好。电视7台做了现场直播，主持人对电视观众介绍法轮大法是幸运双修功法，使人增进身心健康。主持人赞叹说，真是很出色，他们一直是那么不同凡响。
在斯德哥尔摩皇宫旁讲真相。8月20日上午，瑞士斯德哥尔摩皇宫旁的钱币广场，在细雨中匆匆赶路的人们放慢了脚步。法轮功学员舒缓祥和的练功动作和真相展板让人们驻足。一对中年妇女冒雨认真看了所有的真相后，连连摇着头，对中共9年来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暴行很气愤，同时又被眼前这些善良的法轮功学员所感动。他们说，这真是善与恶的鲜明对比，并在制止迫害的签名簿上签上了正义的呼声。西人法轮功学员悟为说，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功好，哪个国家的人都可以自由修炼法轮功，只有中共在迫害。最近中共借奥运加剧迫害法轮功学员，还在奥运前夕利用欧洲卫星公司关闭了讲真话的新唐人电视台对大陆的信号，严重违反中共在申奥时改善人权的承诺。现在让人们明白真相，脱离中共的谎言非常重要。
奥运比赛场馆边的酷刑监禁。据加拿大通信社2008年8月1日消息，法轮功支持者指出，中共当局在奥运比赛场馆附近的劳教所里酷刑折磨被囚禁的良心犯。加通社报道，法轮功受迫害真相联合调查团发布了一个在线指南，包括关押成千上万受迫害者的7所劳教所的完整地图、对迫害的描述和图片。这些劳教所分别在有奥运场馆的北京、青海、上海、天津、秦皇岛和沈阳。调查团指出，被关押的人每天被迫工作18小时，遭受电棍电击、酷刑和无休止的思想改造。调查团指出，这些劳教所关押的绝大多数都是法轮功信仰者，中共常规性的对他们监禁、折磨、虐杀，甚至活体摘取器官牟利。
找回您的知情权， 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
下面请听真相与人心。
善良农民向镇区捐款遭绑架。河北省涞水县永阳镇居士村法轮功学员尹泽民，在5·12大地震之后，看到灾区的人们失去家园、失去亲人的悲惨场面，十分心痛，就和家人商量怎么帮助灾民。尹泽民家没有积蓄，而且他的老父亲当时正在生病，经过商量，善良的尹泽民先从亲朋好友给老父亲凑的医药费中拿出了500元，赶紧捐给了灾区。尹泽民的这个无私援助他人的淳朴善意的举动，却遭来中共协党人员的非法抄家和绑架。永阳镇派出所不法警察知道尹泽民给灾区人民捐款后，2008年6月6日把他强行绑架，于7月1日劫持到保定劳教所继续迫害。被涞水县公安局强行送劳教时，尹泽民已经被迫害导致严重高血压，生命处于危险的边缘。中共协党官员迫害尹泽民的所谓借口，竟然是法轮功没有钱，捐500元一定是法轮功的负责人。像中共发动的历次政治运动一样，中共想迫害谁，总是先制造事端，编出一些荒唐的理由掩盖其罪恶，中华传统道德被其肆意颠倒破坏。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中共自编自演了天安门自焚伪案等多个丑剧栽赃法轮功，如今各种所谓的中共敏感日、奥运，甚至像尹泽民这样为灾区捐款的善举，都能被中共作为迫害的借口。难怪老百姓说中共末日疯狂了，人不治天治，看来天灭中共是天意。
选择睁开自己的眼睛。一个木条打制的不到1人高的笼子，一位身穿白衣的中国女士微低着头坐在里面，手腕上系着铁链，衣服上血迹斑斑，旁边站着一个中国警察，高举着棍子做出打人的姿势。这是模拟中国劳教所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一幕。一位德国女士久久地注视着，眼里含满了泪水，她哽咽的几乎说不出话来，太惨。2008年8月2日，在德国斯图加特市宫殿广场上，一批批的市民和游客站在这组真人模拟酷刑展前观看，有的签名反对迫害，有的想得到更多的信息，而路过的中国人的反应让法轮功学员王女士非常感慨，真是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啊。王女士拿她遇到的3位中国人举例子，其中一个非常的激动，指着真人酷刑模拟大声地对另外2位中国女士说，看 他们把中国说得这么坏。汪女士感慨道，我以前也和他一样，分不清中共和中国，以为别人说中共不好就是说中国不好。后来有人和我说，我们德国人是在反对中共的这个专制的政府，在支持中国人民。我能理解很多中国人因为中共这么多年的思想灌输都不懂得这个道理了。在王女士的解释下，那位女士虽然还是非常抗拒的表情，但是安静了一些。王女士回忆道，和她一起来的另一位女士并不说话，而是自己走到酷刑展前观看，看得出她很震惊，又自己到展台前拿资料和法轮功学员交谈。第三位女士则不顾同伴的多次反对，接受了法轮功真相资料。每个人其实都处在选择中，另两位同胞就选择了睁开自己的眼睛了解真相，从而做出真正自己的独立思考和判断。
中国动漫天王被迫出走美国。他年轻有为，才华横溢，是中国30岁以下出版图书最多、最年轻的大学教授。他作为第一个获得漫画界奥斯卡、第33届法国安古雷漫画节最高特别大奖的中国人，被誉为中国的动漫天王。他身价百万，与欧洲最大的漫画出版公司签约，作品在欧洲漫画书销售排行榜一度进入前三名，也是首位进入美国漫画市场的漫画家。他就是奇卡通创始人兼掌门郭敬雄。在中国漫画界年轻人中间，人们更知道他的另一个名字，大熊。郭敬雄毕业于吉林省艺术学院美术设计系广告设计专业，受聘于吉林艺术学院现代传媒学院任客座教授。他创建的奇卡通已是目前中国产量最多、质量最高的工作室之一，仅2002年一年出版图书70余册，平均每月生产绘画稿件1200余幅。事业蒸蒸日上的他本想留在中国大陆继续发展，然而为了躲避迫害，他却不得不于7月14日离开中国，辗转来美。8月30日下午，郭敬雄在纽约讲述了他从事艺术创作及漂泊海外的心路历程。看着坐在眼前平头扇面、说话低声的郭敬雄，很难想象他描述的自己大学时期的形象：长发留到腰部，手上戴着铁环，身上穿着破裤，酗酒打架，愤世嫉俗，整个一个现代派青年前卫艺术家。郭敬雄说，那时中国漫画艺术受日本和西方的影响，个人表现主义盛行，思想极端，但我又空虚孤独，觉得那样的活法很痛苦，我想从这一切中突围，寻求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答案。从西方哲学、中国道家、佛家、禅宗，我开始寻找启蒙之路。1996年，有幸学到了法轮功，终于懂得了追求自律比追求自由更有价值。从此开始做一个朴素踏实的修炼人，无论在生活、事业、家庭上，都以真善忍思想为指导。我感到从未有过的幸福，身边的人都觉得我比过去阳光许多。在艺术上，郭敬雄也走上了一条追求传统文化精髓的返本归真之路。他选择了以中国传统文化为素材进行创作，风格在中国画的基础上结合吸收日美漫画特点，兼容香港创作手段，力争形成一种中华特色的漫画创作思路。漫画诸子百家、36计、 《官场现形记》等上版本图书由此而生。说到目前中国漫画的症结，郭敬雄说，问题出在没有思想内涵。在大学课堂里问那些年轻人，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儒释道，甚至不知道传统的仁义礼智信。郭敬雄认为，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才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获得法国安古雷国际漫画最高特别奖，并非因为哪一幅或几幅特别的作品，而是评委们看完我所有的作品后，认为作品里反映的思想独树一帜，更有价值。这也是郭敬雄继续想做的，让西方人了解真正的中国艺术。未曾想归真之路并不平坦，郭敬雄说，1999年中共政权开始镇压法轮功，我感到不解，对中共把上亿的修炼群众推到对立面让我感到很愤慨。当时我到市政府信访办上访，被非法拘留，后来得到当时所在单位的保释。我也曾在大学课堂上多次给学生们讲述法轮功真相和九评共产党一书，学生们都很理解。当公安来学校调查时，很多学生悄悄为我打掩护。于是郭敬雄想到了用自己的画笔来讲清真相，他用圣国等化名发表了一系列揭露真相的漫画，却因此再次遭到迫害。我于2007年11月29日被长春国家安全局非法绑架，他们采用多种摧残手段，长期罚站、罚蹲、不让睡觉的手段，逼我提供在美国的情况和什么人接触等。后来在法国政府方面及法国出版公司的反复关注下，长春市国家安全局于12月16日以无中生有的罪名，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对我进行了取保候审的判决，理由是我画了侮辱中共形象的漫画，据说要判我20年，在这一年看我的表现，奥运前先不下结论。之后我又遭到了上海国安的两次非法关押。为了躲避中共的迫害，靠着好心人的帮助，他悄然挥别故土，辗转来到了美国。郭敬雄指着自己的一幅作品《快声明声援300万退党勇士》说，2004年九评发表，我读完后非常震动，看清了中国人这些年来是如何被假恶斗的党文化控制着。所有法轮功学员传九评，促三退，退出党团队，正是为了人心向善，人能得救。画中一个人、两个人、更多的人在被很多红色魔鬼牵着往下拽，神佛和修炼人在努力使人脱离邪恶，这是这个时代最轰轰烈烈的正邪大战，就像米开朗基罗的最后的审判，不同的是它发生在今天的中国大地上。
下面请听风雨沧桑。
奥运前迫害加剧，法轮功人权组织呼吁人们关注。近几个月来，中共以奥运的名义迫害法轮功，造成大陆各地法轮功学员被绑架、被摧残致死，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案例迅速增多。自今年年初截至6月30日，全国共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8037人。为此，在美国的人权组织法轮功人权已发出紧急通告函，呼吁国际社会特别关注。被该份通告所收录的示范性案例包括上海浦东新区的警察于2008年3月1日逮捕了法轮功学员古建敏，当时他健康状况非常好，可2008年3月13日，警察让她丈夫在一些文件上签字，他们要把她保外就医。等她丈夫见到她，发现她已经快不行了，没有人照看她。她丈夫请求帮助，但古建敏就在自己的丈夫眼前死去了。古建敏的丈夫意识到警察骗他同意保外就医， 以便开脱在关押期间把古建敏迫害致死的罪责。郭女士的女儿被关在马三家，当郭女士在马三家劳教所见到自己的女儿李红书的样子时，她感到震惊和心碎。李红书因为修炼法轮功被非法处以三年劳教，关押在臭名昭著的马三家劳教所。李红书眼睛青淤，瘦骨嶙峋，行走困难。郭女士因为女儿的境遇痛苦不堪，悲伤过度导致健康状况恶化，现在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胡艳荣女士于2007年8月1日被绑架时，警察用电棍和金属棒疯狂打她，胡女士伤势严重，被送往医院。她的嘴、眼睛有淤伤，太阳穴和眼睛之间黑紫色，鼻子有淤伤。医生给她实施了两次脑手术后，于8月5日去世。通稿函指出，如果我们真正能够理解法轮功学员所承受的，如果我们的心能被触动，我们就能为正在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做些什么。
下面请听心灵阳光。
不同寻常的毕业留言。宋老师是一位退休老教师，受聘于某市重点初中教毕业班的数学。在他教的这届毕业班里，有个品学兼优的学生叫张帆。宋老师给张帆的毕业留言中有这么两句话：得失不往心上放，小小年纪有雅量。那么是什么原因让老教师对一个学生做出如此高的评价呢？去年一次期中考试后，班主任宣布考试结果，当念到张帆的数学成绩不及格时，全班学生哄堂大笑，所有的目光都朝他看去。而一向成绩优秀的张帆平静自若，那刚刚发布的糟糕消息仿佛与他无关。之后两天，张帆都表现得无动于衷。学生不急，老师急，宋老师准备与张帆谈谈。就在这时，他课后听到学生议论，张帆各科成绩都是数一数二，不会考那么糟糕吧，是不是评卷有问题？宋老师心里一动，猛然想起那天下午快改完试卷的时候，来了一位阔别多年的好友，两人上街小酌，酒逢知己比较尽兴。自己返校后信手改完了剩下的几份卷子，难道是……宋老师立即对考卷重新审查，一看张帆的卷子，大吃一惊，有6道应该得满分的题，自己给的都是0分。宋老师羞愧不已，他找到张帆，一再表示羞愧和歉意，最后问道：判分误差如此悬殊，你心里肯定有数，怎么没提出查分呢？张帆告诉宋老师：我是个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小弟子，我们师父要求弟子修心性，看淡名利，与人为善。老师平时工作兢兢业业，偶尔出现失误，自责的心情可以理解。作为我一个学生，该掌握的知识掌握住就行了。卷子被改错了，对我什么影响都没有，反而是得到了一次去虚荣心的好机会，所以没必要浪费时间去查卷。再换个角度来看，如果我公开提出查卷，一旦查出有严重误判，轻者会降低老师的威望，重者校方还可能根据惯例解聘一个本来很优秀的教师，如果那样就更不能要求查卷了。一席话令宋老师感佩至深，句句刻骨铭心，他从中领略到了一个法轮功小弟子的高尚境界和雅量。于是在这师生分别之际，他在张帆的纪念册上写下了以上的肺腑之言。
你知道吗？法轮大法自1992年传出以来，至今已红传世界80多个国家和地区，受到世界人民的喜爱。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和《法�轮功》已经被翻译成30余种语言，在世界各地出版发行。截至2006年12月16日，世界各国政府机构、议员、团体组织等对法轮大法和创始人颁发的褒奖及支持议案信函已超过2723项。找回您的知情权，明辨是非真伪，看看外面的广阔世界，放飞被束缚已久的心灵。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
下面请听神传文化。
清朝的纪晓岚曾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有个讨饭行乞的妇女，她对婆婆特别孝顺。有一次她自己饿得跌倒在路旁，但他手里讨来的一碗饭却捧得紧紧不肯撒手，他嘴里还不停地念叨说，婆婆还没吃饭呢。有人关切地过来帮助他，并询问他的情况。这位讨饭的妇女说，当初她随婆婆出来讨饭，只是谨慎地跟随在婆婆身后，有什么吩咐照着做就是了。有一天晚上，她和婆婆蜷缩在一座古庙的廊下过夜，半夜里她听见殿堂之上有人厉声喝道，你这混蛋，为什么不避开那位往田里送饭的孝妇，害得她受了阴气，发冷发热，头昏脑胀。就听另一个声音辩解说，当时我手里拿着锦旗檄文，慌里慌张的没看清是谁。又听见前面一位的声音更加火冒三丈，骂道，混蛋，凡是忠臣孝子头顶上都有几尺神光照耀，难道你是瞎子没看见吗？接着就听见一顿鞭打声和呼号声，就这样闹了好久才平静下来。第二天婆媳俩来到村里，果然听说有位农妇往田里送饭的时候被旋风所吸，现在还头疼不止。当人们谈论起那位农妇时，都交口称赞她的娴熟和孝道。这位讨饭的妇女为此深受感动，从那以后侍奉婆婆唯恐有不周到的地方。孝道是人伦的基础之一，是神佛非常看重的，凡是大智者都应在真孝这两方面做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空中明慧周报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